也是我们彼此对问的。因为我们的经历，我们的感受，跟神儿子的丰富，跟神儿子的奥秘，跟在耶稣身上所发生的一切的事情，实在有太大的距离。亲爱的父，就连我们今天在这里拨饼，这个饼与杯也是如此。因为这薄薄的无酵饼跟葡萄汁喝在吃在我们的口里，毕竟就我们的感官来说是可口的，是人所喜悦的。然而这饼杯所要表明的是拿撒勒耶稣挂在十字架上，血与水流出来，在烈阳之下，他的皮肤开始慢慢的干裂。亲爱的主，我们对这样的经验没有人经历过，我们甚至于有时候连想也不愿意去想。我们感官觉得可口的所要表明的却是你儿子深沉的痛苦。我们恳求你，所以亲爱的父，让我们在查考你的话语的时候，也能够同样的有你的祝福，不只是让我们心里面有一个把握，你在你儿子里面已经愿意祝福我们，也让我们能够慢慢的明白，我们的生命要成熟，要稳健，或许也要经过的一段的路程。恳求主你自己对你的选召能够信实到底，不只是对你选召的众儿女，也对你自己选召的仆人，所以我所讲的也能够造就众人。将这时间奉献给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我们今天所念的这个故事非常简短，但是它却有相当广泛的应用性。比如说为什么它有很广泛的应用，其实我觉得最简单的就是有一些儿歌，或者说在儿童主日学唱的歌，就是从这个故事演发出来的。大家知不知道那首歌叫什么名字？有主在我的船上，那个诗歌很多儿童一唱唱得非常兴奋，我这个人记性不大好，但是这个歌呢我都还会背，我不唱给你们听，但是念给你们听。有主在我船上，我就不怕风浪，不怕风浪，不怕风浪。有主在我船上，我就不怕风浪，直到爱的天家，摇啊摇回家，摇啊摇回家。有主在我船上，我就不怕风浪，直到爱的天家。你如果有时候在儿童主日学看到这些孩子，他们还会做那个带动唱的动作，所以唱唱的你就能够记得。我想孩子们喜欢唱这个诗歌有它的道理。不怕风浪这四个字一共在这短短的诗歌里面重复出现了5次之多。小孩子如果你跟他讲说有一样事情发生你就不害怕的话，他大概是会蛮喜欢的，因为我想小孩子其实大概都不愿意被惊吓。可是当我们稍微长大一点的时候，说实话你想想这个诗歌，或者说这个故事，是不是真的就是要我们有了基督耶稣之后就什么都不怕呢？是不是真的是这样子？等到我们长大之后，你会发现害怕这件事情，或者说这种情绪，这个 emotion 恐惧这个情绪，不一定是一个全然负面的一个东西。在我们的人生里面，我举个例来讲，我就看了一些有所谓的这种有名的人的这个 quote， 他们的名言啊。有一个20世纪的一个英国的作家跟诗人，算是蛮有名的一个女作家 Virginia Woolf， 她就有这样子的一句话，她说这个世界的美有2个封面的锋利的这个利刃。 The beauty of this world has 2 edges， 这个世界的美有2面，一面是欢笑 laughter， 很轻松的事情，很快的事情，另一面是恐惧 fear， 这2样事情把我们的心很利润的切成2片。我不知道你同不同意，但是这种有名的诗人写的话，我一看我就觉得哇，我们没有深度的人总是会觉得哇， 好像很有深度。当然有人可能觉得 Virginia Woolf 的心理可能不大正常，但是各位弟兄姐妹，你仔细的想一想，不得不承认一件事情，恐惧有某一种娱乐性。Virginia Woolf 说，这个世界的美一方面是欢笑，一方面是恐惧。你如果认为恐惧没有娱乐性的话，那你就打开报纸看一看现在的电影，你看现在这个电影有多少是恐惧片、恐怖片。哎呀，我就想起我小时候到了大概七八岁，终于说服我的爸爸妈妈我可以去看电影，然后他们告诉我有恐怖片。我记得我看的时候好害怕，但是看的时候害怕，那两个手遮着眼睛，然后这样从那个缝里看，不但要从缝里看，但是耳朵又会听到那个声音，所以呢还要把手绕过来，然后这样遮着，但是呢很想看。看完之后回到家，世界就不一样了。本来我在我们家里面那个屋子是黑的，我爸说哎去哪里，我就咚一进去把门把灯打开，现在怎么样，不敢进去了。可是隔了两个月之后怎么样，还是一样跟他们去看那些恐怖片。 Friday the 13 拍完之后还有续集， Halloween 完了之后有 Halloween 2， 有 Halloween 3， 然后 Friday the 13 Jason is back， 这些恐惧片根本就不停的。 Texas Chainsaw Massacre现在连这个名字都变得更短了， Saw 就是一个句子，然后还有 Saw 2， 然后听说还有 Saw 3。 恐惧有某种娱乐性的，你说哎呀那只是一些娱乐片而已。我再引用另外一个人讲的话，这个人是一个犹太人， Hannah Arendt，他不但是犹太人，他是德国裔的犹太人。他不但是德国裔的犹太人，他是一个从小生就生长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又长等到成年的时候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犹太人。所以你如果说他人生的经验讲的话是他没有经历过的话，那你就是低估他了。他讲了这样子一句话，他说 Fear is an emotion indispensable for survival，恐惧是人为了生存而不可缺的情绪，你同意吗？如果你我们在这边做父母的有孩子，告诉你他天不怕地不怕什么都不怕，你会觉得说这个孩子已经掌握了人生的秘诀。你又跟他说，孩子你怎么能讲这句话，你将来不怕穷吗？不怕。你将来不怕像纽约市那样这么冷的天流落在街头，在那个蒸汽出口的口上躺在那里才能够得到一点取一点暖的？孩子说不怕。你说你难道不怕像那些纽约市流落在街头然后跟一些坏人在一起然后得了艾滋病的吗？孩子说不怕。爸爸妈妈你们放心，孩子天不怕地不怕什么都不怕。哇，我那时候可就怕了，我这个做爸爸的可就怕了。所以在这里是不是说耶稣在你的生命里你就什么都不怕？好，有人说那是小孩子唱这个诗歌，大人呢对这个故事的应用性也很广泛，很有意思哈。我在神学院上学蛮多的时间，读过一些书，发现好几本不同的书或者不同的教授都多少少都谈到说，讲到的时候要注意，不能够随便把的一些名词就从圣经里面拿出来放在我们人生的应用上，其中就讲这个。他说我们不能够讲念完这个故事之后就问弟兄姐妹说，各位弟兄姐妹你的人生里面有没有风浪，你的人际关系里面有没有风浪，你的这个工作时候有没有风浪， 你有没有 financial 的风浪？如果有的话， get Jesus on your boat， 让耶稣坐在你的船上，因为耶稣可以平静一切的风浪。这是我不晓得为什么读的好，有相当多的讲道学的教授都举这个例，可见这样子的讲圣经在某一段时间里是一个相当普遍的现象，否则他们不会来这样子举例的。这个礼拜有一个弟兄发给我一个资料，他讲这个资料里面是一个调查资料，提到过去30年来基督徒的信仰，基督教的信仰在美国式微的现象。这个资料调查发现，美国经过30年来基督徒的人口从70%已经降到，神学院里面早就有一些警醒的呼声了。每隔一段时间你就会读到一些书提到说，甚至于在70年代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教会在某些地方上相当兴旺，特别是在西岸一些嬉皮的运动后来改成信基督之后，曾经有一些教会非常的兴旺，非常的兴奋。在那个时候就有人说小心小心，不要让这个信仰，其中这些警告都有一个特色，就是说不要让这个信仰变得非常的肤浅。有一句话我一直找不到是谁讲的，有许多人也常常的引用，就说 Christianity in America may be miles wide but it's only quarter inch deep， 就是说整个在美国的基督教的信仰或许像从 New England 一直到加州，从阿拉斯加一直到 Florida， 多长啊，你都可以看到基督徒的记号，你都可以看到教堂，你也可以听到电台，你也可以看到现象，但是只有1/4寸那么深，是这样子的。我有时候觉得，其实在有时候我不论是去台湾、去香港、去中国大陆，或者到欧洲，你都几乎看不到教会的记号、迹象，特别在世俗的社会里，在美国反而有。一个很普遍的就是什么？你看一些汽车的那个 bumper sticker， 你在别的地方看不到的，有些人他会表明他是基督徒的信仰。有一个 bumper sticker 下面就这样写 ：Be careful, Jesus。Is my co-pilot， 小心啊，耶稣是我的副驾驶。很不错，有人愿意在开车的时候就让前后左右的人晓得他是基督徒。但是这个有可能，我不能说所有买这个 bumper sticker 都这个样子，但是我要告诉大家，这有可能就是 miles wide quarter inch deep，他只是我的副驾驶。谁是正驾驶？ I am the pilot。 在整个福音书中，你们以后如果有兴趣继续读的话，你什么时候发现耶稣坐任何人的副驾驶过？你什么时候发现耶稣在任何事情上说 OK， I'm just a co-pilot？我们今天马可福音已经看到第4章快要结束了，在过去几次里你会发现，这一位身上有异能的，有说不上来让人羡慕敬畏敬仰的权柄的，却有那不可思议的那种谦卑，也有那让人难以想象的退让。当人用一些莫须有的恶名来批评他的时候，他就退开一边去。但是各位弟兄姐妹，他从来没有停止是一个正驾驶过，他从来就没有停止过。马可福音第一章快结束的时候，讲到在加百农，他行了神迹奇事异能，非常的轰动，他却引到一个地方去祷告。当彼得跟其他门徒匆匆忙忙找他说：“夫子啊，夫子啊，大家都在找你耶。”耶稣说：“我们也可以到别的村落去。” He is the pilot， 他是正驾驶，他从来就没有说 OK， 我合作合作，他一直都是正驾驶。而今天这里也是一样， 你今天看这段圣经的话，那你说当那天晚上耶稣对门徒说，我们渡到那边去吧。各位弟兄姐妹，耶稣并没有说 Get me on your boat and take me wherever you want， 请你让我到你的船上去，然后你们到哪里去都可以，我就坐在那边坐着就是了。他说我们渡到那边去吧。他一直都是一个驾驶，一个正驾驶。你如果这样看的话，你就会发现门徒所遇到的风浪是在耶稣带领他们的情况之下怎么样发生的。所以这个故事第一件事让我们看到一个被耶稣引领的人生，我们会遇见出其不意的惊险跟危难。一个被耶稣引领的人生，我甚至要这样讲，有时候反倒会遇到意想不到的困难、障碍、威胁及惊险。我这里讲出其不意，我意思要在这里先解释一下，圣经从来没有告诉我们说一个人在被神带领感动的情况之下，明明看到前面是危险的就往里面走，没有这样子。我记得我大概是在高中的时候知道这样的一个报道，在报纸上看到一个这样的一个报道，那时候我也没有在意，所以细节我都没有记得了，只是我对那样的报道印象到现在我仍然记得。就是我高中的时候读到一篇报道，在韩国发生一件事情，就是有一个女传教士非常的受欢迎，非常的轰动，甚至有人认为在她身上的这个异能就是也是一个非常奇特的人。她就办一些聚会，结果有一次在他办的聚会里面，刚好他们那个附近有发生大雨的现象，有一个村落的人要去，他们要去的那个桥被淹了，大概几个年轻的女孩就说，神就是要让我们有信心。祷告完之后，大概有三个女孩子就牵着手说，我们可以走过这个河去，三个女孩都淹死了。我还在这讲，圣经从来没有这样的意思过。我这里说是一个出其不意的，为什么？因为在顺从耶稣的指示之后，仍然会遇见惊险跟危难，但是你好像事先没有想到的，事先没有想到的。为什么呢？因为在这里马可有两个细节是很有意思的。这段故事在马太福音第八章跟路加福音第八章都有同样的记载，但是在马太跟路加的记载里有两个细节他都没有讲，只有马可讲。他说当那天晚上耶稣对门徒说，我们渡到那边去吧。你如果看原文希腊文的话，他是说当那一天夜晚到了的时候，直到夜晚到了之后耶稣才说我们渡到那边去吧。第二个细节是在36节的结尾，也有别的船和他同行。其他马太书家都不讲，都没有讲这两件事情。马可福音是在所有福音书里面最短的福音书，他为什么要讲这两样事情？我稍微提供一下我的一些猜测跟判断。这两个细节是不是有可能要让我们看到，当耶稣告诉门徒说我们坐船过去吧的时候，按照人所有的判断，这都是一个很合理的事情。晚上，为什么马可特别要提晚上？有没有人可以猜一下？人经常可以从晚上的天色来判断即将来临的气象。在马太福音16章1到3节，耶稣就讲过这样的一句话。马太福音16章1到3节，耶稣说，晚上天发红，你们就说天必要怎么样，天必要晴，是这个样子的。我想古人不像我们现在有这么多的这些科学的这些研究的结果， 但是经过许许多多 一次又一次的这些现象的话，他们大概也可以捉摸出一个规律来。你如果去看一些许多这种音，这些谚语都是这样子的，我念给你们听几个哈。Evening red and morning gray, two sure signs of one fine day. 早晨的红，夜晚的红跟早晨的灰，肯定是好天气的两个迹象。另外一个 ，Evening red and morning gray helps the traveler on his way. 哇，你看这个多么押韵啊！晚上的红跟早晨的灰，帮助一个旅游的人说，我可以上路了。我上网去看了一下，发现说这里面有非常具体的这个科学根据的。因为除了在纬度非常高的地方之外，大部分我们人所聚居的地方，气象这个气流大致上都是由西向东流的，这个跟地球的自转有相当的关系。所以在晚上的时候，你往西边去看天色的时候，如果发现它是红红的亮亮的话，现在的科学根据是因为太阳的光借着那个时候，因为上面就接下去这七八个小时十几个小时就要来的气流是一片晴空，上面的都是那些 dry particle 干燥的空气粒子，在阳光的照射，在光的这个反射之下就发红。有没有可能这些门徒当中有渔夫，他们一看 sure why not 走吧。不但如此，第二个细节，有别的船和他们同行，有一些是别的船，不是耶稣说咱们渡到那边去吧，别的只是为了打鱼的船。那些渔夫也说天气不错，今天晚上可以去打。所以从这里你看到，从人眼光的判断里，耶稣说咱们渡到那边去吧，好像没有什么问题。没有想到忽然起的暴风，为什么会遇见这个暴风？有一种解释啊，就是说如果人的判断都是这样的话，为什么会出现？有一种解释说，这个风浪非常有可能是邪灵或者是撒旦引起的。这样解释的人他有两个根据，一个根据是耶稣醒了斥责风，他用的那个字斥责是从马可福音你读到现在跟将来读下去的时候，每一次耶稣在赶鬼的时候用的字是同样的字，耶稣斥责那污鬼，污鬼就出来。这是一个根据。另外一个根据就是到了第五章的时候，这个故事紧接着当耶稣他们渡船渡到另外一边，渡过加勒利海到了格拉顿的时候，第一件事遇见的就是一个富鬼非常严重的一个人所发生的事情。我个人不晓得这个解释到底有多少的把握，我只是想告诉大家，在耶稣在这件事情发生的事情里面，就被耶稣带领的门徒当中似乎往前走的这个道路挺合理的。他们也是凭着信心，因为耶稣前面说过，在他讲比喻的时候，他对门徒提出一个挑战，你们愿意继续的信服跟从吗？门徒们显然做了某一种决定，但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耶稣带领他们的这一个晚上的这个渡船的旅程，显然不是一个一帆风顺、平安无事的。如果是你，你会不会诧异？你如果不好意思回答的话，没有关系，圣经替我们回答，因为门徒们非常的诧异，他们甚至于诧异到一个地步，有些解经家说他们去叫醒耶稣的时候，他们的口气都近乎一个不礼貌的口气了。在这里说忽然起了暴风，波浪打入船内，甚至船要满了水， 耶稣在床尾上枕着枕头睡觉，门徒叫醒了他说，夫子，我们丧命你不顾吗？我不知道这个语句是不是真的是一个冒犯老师的这个口气，但是这里面的焦虑，这里面的诧异，这里面的惊慌是毫无疑问的。我们都要丧命了，你难道不在乎吗？你难道不在乎吗？我在想他们的确可以诧异，因为在前面岸上的时候，耶稣在用许多比喻跟他们讲的时候，曾经告诉他们说，人没有把灯拿下来，不是放在灯台上要照亮的，没有放在斗底下，没有放在这个桌子底下的。但是你能等吗？你能再继续的信吗？一个邀请，一个挑战。哎呀，门徒经过心里面一番挣扎，好，我们继续信服你，却落到这样子的一个下场。这些门徒说愿意，说了愿意之后，他们的下场难道是丧命在这个暴风之中吗？所以他当然诧异啊，当然是惊慌失措的来问。但是故事接着发展，却让我们看到，在耶稣带领的人生中，有时候反倒会遇见一些意想不到的一些危难威胁。但是就是在这样的危难当中，我们进一步的认识耶稣。耶稣醒了，斥责风向海说，住了吧，静了吧，风就止住，大大的平静了。耶稣对他们说，为什么胆怯，你们还没有信心吗？有人可能会说，哎呀，牧师，如果信耶稣是一个有价值的东西，即使经过一点点惊险，然后能够多一点认识他，值不值得？值得。我想理论上我们都这样讲，可是弟兄姐妹，我告诉你哈，当一个人真的要付出那个代价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代价是非常的真实，不但非常的真实，这个代价不是那么好受的一件事情。我刚才已经稍微讲了，前面耶稣用一些比喻对他们提出某一种挑战，说在这样子好像你们想多清楚一点，多知道一点，但是耶稣就开始用比喻来讲道的情况之下，要他们就凭着信继续的信从他，继续的跟随他，他们也愿意了。但是现在反而遇到这样的危难，遇到危难之后，耶稣终于平静了风浪之后，转过来对他们说话，怎么样安慰他们吗？有没有安慰他们？第四十节，耶稣对他们说，为什么胆怯，你们还没有信心吗？各位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怎么想哈，如果我是当时一些门徒，我一听这句话的时候，你猜我会怎么样？我会转过身，在那个黑漆漆的夜晚里，原来我们来的那个方向，我会看一看，我会转过来，我说，没有信心的人在哪里？在哪里？在岸上啊！那个没有信心的在，我们有信心，所以才在这船上啊！你为什么说我们没有信心呢？啊，我越读福音书哈，我越发现耶稣对门徒哈，不是像我们想的那么，我不知道用什么字描述哈，不是像我们想象的这样子。至少在福音书的记载里面，耶稣对门徒讲的话，有时候是相当的重的话，不是很温和的。我们就是因为有信心才跟你，我们就是因为跟你，所以才碰到这个风浪。我没有信心。我就想，或许这就是整个基督徒要认识的一件事情之一。被耶稣说没有信心，或者信心小， 不见得是坏事，至少他还在跟你说话，至少你还在跟他有沟通。那些真正没有信心的，你也不需要在那里说，这不需要，他们连听都听不到，他们连重的话都听不到，他们什么都听不到。对耶稣说没有信心不见得是坏事，这是一个人要认识耶稣必须付的代价，不是一个很轻的代价。不但如此，你继续去发现这个故事，继续讲下去，当门徒越认识耶稣的时候，前面耶稣说过，他才说过，人拿灯来岂是要放在斗底下床底下，不放在灯台上吗？在这一个平静风浪的这个情况里，好像那个灯台本来藏在床底下放在斗底下的，稍微放在灯台下一下又收起来的时候，门徒的反应是什么？他们就大大的惧怕，大大的惧怕，不是欢喜，不是欢呼，是大大的惧怕。当我们越认识耶稣的时候，反倒越加的害怕，怕他。你有没有怕过耶稣？当年要认识他的门徒经历过这个怕他的过程，我有没有过？害怕有什么好呢？有一个基督徒弟兄，在他做生意的环境中，认识了许多形形色色的人，结果在某一个时间里面，他终于受了一些影响，做了某一些决定，不久之后因为那个决定就出了事，不但没有在他的生意上有更多的收入，反而产生了不好的事情，甚至于相当严重的后果，也可能有一些法律的纠纷。这位弟兄在心里面忙乱，在处理这些事情终于稍微告一段落的时候，到教会找牧师谈这件事情，他也想请牧师帮他写一封信件，只要说他是一个在教会里面有固定聚会的，他也没有要求牧师多写什么，好让他在这整个纠纷中或许可以得到一个比较轻的一个结果。我在跟这个弟兄谈他所发生的事情的几次里面，他自己有一次讲了一句话，我觉得我应该重复给你们听。我有问过这个弟兄可不可以不具体的讲，只提他所讲的话，他说可以。他在跟我谈的过程中，他自己有一天说出了这几句话来。他说在那段时间里，他说我非常后悔，我什么都怕，什么都怕，就是不怕神。我非常后悔，我什么都怕，就是不怕神。他怕在他做生意的同行当中有某一些客户，因为他不愿意做某一些事情，将来就不用他。他怕他在他这个做生意的当中，他的人脉越来越单薄。他怕他真的像有一些人跟他说，哎呀，不要那么傻了，你趁现在还能赚的时候不赚，将来就没有机会了。他怕这个，他怕那个，他什么都怕，就是不怕神。这位弟兄讲的话或许不像 Virginia Woolf 那个诗人讲的那么美， 或许不像 Hannah Arendt 讲的那么简洁有力，但是我记在心里了。我非常后悔，我什么都怕，就是不怕神。这一整段故事不是强调耶稣平息我们人生的风浪，这整段故事不是强调耶稣要去除掉我们在人生中的害怕，这整段故事是在讲耶稣在对门徒显现他是谁的时候，造成门徒大大的害怕。事实上有一位新约的学者，他的名字叫 David Garland， 他非常精确地提出一件事情，他说在马可福音里面所记载门徒三次属灵的大突破，三次极大的突破，三次的结果都是大大的害怕。这是第一次，第二次是在马可福音第九章五到六节，耶稣在变相山上变了形象。第五节说，彼得对耶稣说，拉比，我们在这里真好，可以搭三座棚，一座为你，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彼得不知道说什么才好，因为他们甚是惧怕。各位弟兄姐，你不要以为彼得是一个很爱讲话的人，他是一个因为怕了之后就不知道说什么就什么乱讲的人。他害怕就说，耶稣是蛮好的，我们搭这三个棚一个给。圣经说，因为门徒们甚是惧怕。第三次的大突破是在耶稣复活第三天复活，马可福音十六章五到六节，那里说，当玛利亚、雅各的母亲玛利亚并撒罗米等人拿了一些东西到耶稣的坟墓前面的时候，看见一个少年人坐在右边穿着白袍，就甚惊恐。那少年人对他们说，不要惊恐，还特别跟他们说不要怕，然后就说，你们寻找的那钉十字架耶稣已经复活，他已经不在了，你们自己伸头看看。圣经上继续的记载，第八节，他们就出来从坟墓那里逃跑，又发抖又惊奇，什么也不告诉人，因为他们害怕。大大的害怕，但是相形之下，那我们原先会怕但是不需要怕的事情，就慢慢的不再那么重要。我再讲一遍那位弟兄自己讲的话，我非常后悔，什么都不怕，什么都怕，就是不怕神。如果当年跟随耶稣的门徒，在他们灵命的历练，在他们灵命的成长，在他们对神的儿子的认识的整个历程当中，这是一个过程的话，你我当中是不是也是应该有同样的期盼？我要在这边稍微讲一下，在那位弟兄生命中所发生的事情，并不是因为他跟随了耶稣遇到的一些惊慌，遇到的一些危机，遇到的一些威胁，不是。但是或许也在他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神的恩惠，还不需要等到一个我们要几乎丧命的阶段，也只不过是因为我们自己的错误，还不需要是因为跟随耶稣所以上了船，所以遇到这个风浪。单单因为我们自己的错误， We run into wall， 我们碰到了一座墙，可不可以在那个时间，我们就可以像这位蒙恩的弟兄一样有一个反省？我真是后悔，我什么都怕，就是不怕神。我们一起祷告。 亲爱的主耶稣，如果你所呼召的仆人能够用人有限的话语把这个故事传讲，让你的子民明白，我们不但应该尊敬你，我们应该对你有极大的敬畏。这是你的恩惠，因为我与所有的人都一样，也曾经是一个从来不觉得需要怕神的人。主，我们感谢你。我想到那被称为爱的使徒的约翰，那个说他用他的头枕在你胸口的门徒，那位在他的福音书里面特别记载是你所爱的门徒的那一位，在他拔摩岛上看到得荣耀的人子的时候，他的反应仍然是惧怕。我也深信在我们的生命中，如果对你有适当的惧怕的时候，将来见你面的时候会是一个更愉快更丰富的经历。我们将仰望你，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